良友圣经学院监狱书信。
以弗所书三章一节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
沈灵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进入到了24课的监狱书信研读课程当中，是第17课，我们要来诠释以弗所书的第4章第1节到第5章的21节。那今天的第17课呢，其实我们就进入到了第3段，就是关于教会的见证。我们今天只会学习第3段的前面的2个小段，一个就是在关于教会的见证这个方面，第一个小段靠基督合而为一的见证，这个是第4章的第1节到第16节。还有第2个小的段落叫做效法神除旧换新，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要穿上新人，要更新改变，一个新生命的见证，这个是第4章的17节到5章的21节。我们先来看第3个大的段落，关于教会的见证里面的第1个小的段落，靠基督合而为一。那这一段呢，就是第4章的第1节到第16节。弟兄姊妹，可能你有意识到，就是在以弗所书当中，在前面的第2章的11节到22节也是在讲合一的，那就是我们很熟悉的那一段，基督在十字架上拆毁了我们人与人之间那个隔断的墙，让外邦人和犹太人可以和睦和好合而为一。但是那个合一，在第2章的合一和第4章的合一有什么不同呢？其实第2章的合一更注重神学的真理，这个是合一的基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个和好的、和平的、和睦的、合一的救恩，是我们真正活出合一的基础，这是一个神学的基础。在第4章的1到16节所讲到的合一，则是把这个神学、把这个真理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所以它是一个生命生活的具体的实践。那在这一个小段当中啊，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讲到圣徒的合一。保罗在一开始的第4章的第1节就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在保罗的书信，特别是在他的4卷的监狱书信，当然监狱书信一定是为主被囚的，我们发现在保罗4卷的监狱书信当中，保罗常常强调的都是我为主被囚的，我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所以保罗不单单是用一个使徒的身份在对弟兄姊妹说话，他也是在用一个基督耶稣的囚徒的身份在对弟兄姊妹说话。而当他以一个被囚的身份来劝勉弟兄姊妹的时候呢，他常常可以说是苦口婆心的恳求弟兄姊妹要按着神的心意而活。所以在这个地方，当保罗来劝勉基督徒应该活出合一的生命的时候，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你可以说他是用一个囚徒的身份在哀求，在苦求，听他道的，看他所写的这些信的弟兄姊妹要合一，因为这个真的是教会一个太重要的见证。后面保罗接着就说，第2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那在这里讲到的谦虚、温柔，其实是我们主动对待别人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对别人的时候要谦虚、要温柔。但是忍耐、用爱心宽容呢，其实是被动接受别人对待的态度，也就是说当别人对待我们好像不太好的时候，我们要活出忍耐的宽容的生命，我们要接受别人对待我们那个不好的态度，可是我们主动去待别人的时候要谦虚、要温柔。那这个其实就是促成合一的那个具体的实践，是要活出这样子的一个生命。 后面又讲用和平彼此联络，这个是第三节的前面一半。这个用和平彼此联络呀，其实在原文里面也就是说用和平将彼此捆绑在一起，但是这个合一呢是用和平好像一条带子把我们束在一起，把我们捆绑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在一起合一，彼此和平共处。保罗继续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这个地方合而为一的心原文是圣灵的合一，或者是灵里的一，那个意思乃是说这个合而为一是圣灵所赐的恩典，是圣灵的特质。因为后面保罗很快就讲到一个圣灵，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有基督徒里面同有一个圣灵，当我们同有一个圣灵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是合一。所以合一乃是圣灵已经赐给我们的恩赐，只要你是一个基督徒，只要你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相信了，你蒙恩了，你就在圣灵里面已经得到这个合一了。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求合一，而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或者说圣灵已经赐下的那个合一。所以面对合一我们要做的是竭力保守，因为我们本来就有合一了，我们在圣灵里面已经合一了，只不过我们常常破坏这个合一。所以保罗说我们要竭力的保守。那后面呢讲到的合而为一的心，这一连串的一其实就是圣徒合一的根基。那保罗在这里讲到哪些的一呢？除了前面这个合而为一的心啊，后面保罗所强调的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所有的这些的一就是圣徒合一的根基。因为我们同有一个身体，就是教会，我们同有一位圣灵，因为我们有一个同样的指望，我们同有一位主，我们同样的信心，相信同样的对象，我们接受同样的洗礼或者是浸礼，我们也同有一位神，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合一。这个就是合一的根基，就是在这里了。在这一段当中，第一节到第六节，保罗所强调的就是我们应该活出合一的生命，因为圣灵已经把这个合一赐给我们了，我们又同有一个身体，一位圣灵，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合一呢？所以我们要竭力的保守这个合一。这就是保罗在第一节到第六节所讲到的。在这个小的段落当中呢，第二个方面就是第七节到第十二节，保罗在前面讲到圣徒的合一，那合一以后是什么结果？其实我们合一成为了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七到十二节这几节的经文呢，他所讲的是身体的建立，借着合一，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建立起来了。如果没有合一，就没有真正的教会，教会是同一个身体，不可能同一个身体自己打自己，自己伤害自己，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最终我们的合一带来的就是基督身体，也就是教会的建立。但是大家注意，第七节呢，在原文里面开头是有一个但是的 but， 但是我们在翻译中文的时候就把它略去了，其实它原来是但是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我们知道但是这个意思一定是一个转折，这个转折的意思就是后面所讲的跟前面所讲的是不同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后面的这一部分跟前面的这一部分，也就是身体的建立和合而为一这两个部分不同在哪里呢？前面强调的就是圣徒的合一，强调的是造成合一的相同，也就是我们一主一信一喜一个身体，一位圣灵，一个指望，合而为一的心，圣灵所赐的等等，这个合一是相同的。后面的这个合一呢，它强调的是不同。所以它后面就讲到，从第七节后面就说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而这个恩赐是不同的。所以前面强调的是造成我们的合一是借着哪些的相同，但是后面告诉我们说 造成我们的合一，还可以借着一些的不同，而这个不同就是不同的恩赐。在这个地方就讲到不同的恩赐造就了同一个合一的身体，这个合一的身体就是教会。那我们注意到在后面的第八节，因为讲到了恩赐了嘛，那这个恩赐是怎么来的呢？第八节就做了一个解释，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那么这个就到了第十节了。可是前面的这个第七节所讲到的，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其实他引用的是诗篇68章的第18节，但是他所引用的跟诗篇68章的18节呢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地方在解经的这个方面呢是有一点的争议的。那这个问题为什么会产生一个不同？原来诗篇68章的18节在这里讲的不是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乃是说他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所以这一段的背景啊，其实是讲到他是做了一个比喻，就是说人间的这个君王当他得胜的时候，他就把战利品从仇敌，从战败的敌人手中夺过来啊，那些敌人把战利品贡献给这位得胜的君王。所以诗篇68篇18节所讲到的就是以这个背景做了一个比喻，就是神在人间得了这个贡献，就是好像我们的神他得胜了，那么他就把这个失败的敌人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拿了过来，接受了他们的奉献，接受了他们的贡献。但是以弗所书在引用这一段诗篇的时候，他说的不是受了贡献，乃是把这个给出去，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啊。其实恩赐贡献都是把这个礼物给出去，给了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一个是接受，一个是给出去呢？原来这个受了或者赏给这个词在原文里面的这个动词呢，也可以译作带来，也就是说神可以把这个恩赐或者贡献带来。带来的意思就是两面都可以，带来可以是他带来别人给他的这个贡献，也可以带来要分给人。那其实按照当时古代战争的这种的文化呢，接受和给出去是接连发生的，是同一回事。原来按照当时的这种的背景和文化呢，一个得胜的将军，得胜的君王，他一方面从失败者手里来接受他们的贡献，他们的战利品，但是同时他要把这个战利品赏赐给他的臣民，他的士兵。所以接受和给出去赏赐会同时的发生在这个战争得胜以后的这个时间里面。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你可以说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了魔鬼，得胜了仇敌之后，他领受了魔鬼所贡献给主的，然后主把恩赐把赏赐又赏给了我们这些做他儿女的。所以我们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了仇敌，所以我们得到了神一切的恩赐，是神赏赐给我们的。后面讲到的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所充满万有的。在这里第9节的降在地下和第10节的远升诸天之上是一个明显的对比。这里的降在地下说的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从天来到地上，可是他在地上为我们上了十字架，又在十字架上战胜了仇敌，他从死里复活得胜高升，升到天上，如今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也远超天上地下万有之上，接受万口对他的称颂，万膝对他的跪拜，如今他在诸天之上得了一切的荣耀。其实在这里仍然是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定在十架，死里复活又高升，我们福音信仰的核心，也不经意的再一次的把它流露出来。而我们这些基督徒之所以得了神的恩 赐，核心根基就在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为我们死在十架，又死后三天复活，他高升到天上，如今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是因为整个救恩的这个过程，我们基督徒才在耶稣基督那里领受了他的恩赐。这些的恩赐是赐给我们用来建立基督的教会的。那弟兄姊妹，你注意到第十一节就讲到了不同的恩赐了，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些不同的恩赐要干什么呢？就是第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恩赐各不相同，所谓的成全圣徒，就是让每一个圣徒在基督那里所领受的恩赐都能够完全的发挥出来，然后每个人都能在神放我们所在的那个位置上，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各尽其职，最后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部分保罗所强调的，前面一个部分是圣徒的合一，这个部分是圣徒合一了以后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建立教会。但是这个教会的建立是透过我们不同的恩赐最终所建立起来的。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部分，就是这个基督的身体，它是一个动态的，它不是一个静态的。这个基督的身体是要不断的成长的。那这个就是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他所讲的，叫做长成的身量。我们注意到在第十三节到十六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非常类似的词，比如说十三节出现的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长成，还有十四节的不再做小孩子，那意思就是已经是成人了，长大了，还有十五节凡事长进，长进，还有十六节身体渐渐增长，身体在增长。所有的这些的保罗的用词，他反复都在强调什么呢？强调成长。就是说当我们圣徒合一之后就建立了教会，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是要慢慢成长的，是要从小孩子长成成人，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那这段圣经就反复的也强调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既然它是一个健康的有机体，一定会成长。这一段在以弗所书当中强调的教会的几种的特性、特质、形象当中，其中一个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这是保罗所特别强调的。其实这一段包括前面的内容都很明显的在强调这件事情，比如说前面的第四节、第十二节，还有这里的第十六节，都是在讲这件事情。第十四节讲到身体只有一个，这个身体就是教会。十二节讲到的建立基督的身体，其实就是教会。还有刚刚我们讲到的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就是身体的各个部分，身体的各个肢节都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些全部提到了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这段圣经所特别强调的。这段的经文也同时强调不同的恩赐呢要各尽其职，这是十二节所说的。还有十六节讲到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互助，这个也是这一段圣经特别强调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上帝又把我们放在不同的位分之上，所以我们就要每个人尽自己的本分，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按着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按着上帝摆放我们所在的那个位置呢，都为这个身体能够增砖添瓦，做出我们的贡献，让这个身体可以渐渐的增长。我们再注意到这一段圣经中讲到的十三节，说当我们建立基督的身体，让基督的身体一路成长的时候，十三节就告诉我们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还是在讲合一，但是这个合一呢是在真道，在真理上合一啊，就是我们同样相信同样的真理，对同样的真理有同样的共识，我们在同一个真理上建立我们的生命，建造教会，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们也都能够认识神的儿子， 不光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们还都认识神的儿子，最后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原文是达到基督丰满长成的身量，那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教会在这个建立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开始可能是弱小的，可能是一个小孩子，可是当我们透过各个肢体各尽其职，按照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用我们自己的恩赐来发挥出来，成全圣徒来服侍的时候呢，就会让教会的各个肢体所有的弟兄姊妹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这就带来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它会长大成人，长到有基督丰满长成的身量。也就是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最后教会的成长要长出基督那个丰盛的荣美的身量，把基督的荣美、基督的完全、基督的神性、基督一切丰盛的荣耀都借着教会把它彰显出来，这就叫做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最后人看见教会，就看见了真真正正完完全全的基督，所以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神的荣耀，把基督的形象彰显出来。保罗在后面的经文当中，他也劝我们说，长成了以后就不再做小孩子了，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那么这个是从负面来讲，前面讲到正面，当我们身体成长以后，保罗就说，那么当我们长成了这个身量以后呢，就不会被人的诡计、欺骗的法术和异教之风摇动，好像一个小孩子那样没有抵抗的能力。这就是保罗所讲的，讲到这种身体的成长、长成的身量。后面的第十五节，保罗继续的来要求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身体更合一、更成长呢？保罗继续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其实这个在原文里面是在爱里持守真理，意思就是说，一方面要有爱心，要有恩典，要有怜悯，可是另外一方面要有真理、有圣洁、有公义。那这个就好像耶稣基督的形象，约翰福音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上帝的心意是平衡的，我们要100%活出爱来，但是也要100%活出真理、活出公义、活出圣洁，最后都是要连于元首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元首和身体要生命相连，这种的相连在爱里持守真理，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基督的身体渐渐的增长，不断的成长，能够把耶稣他的完美、耶稣的荣美全然的彰显出来。好，今天我们要讲的最后的这一段呢，其实是第三个大的段落，第二个小的段落。那这个小的段落呢，就是第四章的17节到5章的21节，很长的这一段。这一段呢，叫做效法神，除旧迎新。因为整个第三个大的段落呢，都是讲到关于教会的见证，前面的这一段呢是讲到合一的见证，后面的这一段呢就是讲到一个新生命的见证，我们的旧人要除旧换新。这一段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6个小的部分。第一，就是第4章的17到19节，说到的是外邦人深陷罪恶。然后呢，是第20节到第24节，讲的是基督徒除旧换新。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当你成为新人以后，新人的生活准则，是25节到第32节。再后面的以后呢，保罗对这个新人还有一系列的劝勉，他说我们要好像三种。第一种呢，就是第四个部分，要像蒙慈爱的儿女，是5章1到5节。还有后面第6节到第14节是说我们要像光明的子女，还有后面的15节到21节，他说我们要像智慧人。那前面讲到的外邦人深陷罪恶，这个我们已经非常的熟悉了，保罗所讲到的就是外邦人的那种 在罪恶当中挣扎被捆绑的那种苦境，但是他说我们如果已经在基督里了，我们就不可以再像外邦人这样子的一种罪恶的生命啊，反而应该怎么样呢？后面的这个部分第20节到24节，保罗就说如果你们学了基督就不应该是这样子的，那么应该是怎么样？就是除旧换新。保罗在第22节说我们要脱去旧人，24节说我们要穿上新人。这个脱去旧人和穿上新人其实都是过去式，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已经脱去旧人，已经穿上了新人。但是在23节中间的这个呢，保罗却说我们要心智改换一新。这个心智改换一新所说的是本身这个词啊，是一个现在式的被动语态，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已经脱下旧人，已经穿上新人，可是我们要不断的持续的去让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而且是被动式，意思就是说它其实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不断的让我们改换一新。但是我们不要推卸自己的责任，我们要顺服圣灵，也就是被圣灵充满，配合圣灵不断地去改变自己，让自己的心智可以改换一新。到了25到32节，保罗就提出了新人的生活准则。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保罗用了很多的对比，一方面是负面的警戒，一方面是正面的劝勉，都是一一对应的。27节和30节也是一个对比，魔鬼和圣灵的对比。27节是不可给魔鬼留地步，30节是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对比，透过这些对比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新人要活出什么样的生活的准则。保罗对基督徒的劝勉没有停留在这里，他在后面的第5章开始呢，一直从第1节到21节，其实他用了3个比喻继续的劝勉我们很多的细节，我们应该做哪些事情。这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后面的3个小的部分，蒙慈爱的儿女，我们要像光明的子女，还有我们要像智慧人。要按照保罗这里所讲的，如果你是一个蒙慈爱的儿女，如果你是一个光明的子女，如果你是一个智慧人，你应该活出讨主喜悦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第17课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18课再见。